23岁这一年，纳兰成为康熙皇帝的贴身侍卫，康熙皇帝对他非常赏识和喜欢。作为皇帝身边的红人，纳兰有着令常人艳羡不已的未来前程。然而纳兰本人却对这项工作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纳兰的困惑和郁闷？他和康熙皇帝之间又有着怎样的矛盾纠葛呢？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纳兰心事有谁知》第六集《幽怨从前何处诉》。22岁时，纳兰进士及第，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康熙皇帝。纳兰期待能够受到表哥康熙的重视，干一番成就功名的大事业。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令纳兰始料未及。他先是被康熙皇帝莫名其妙地冷落了一年多时间，接下来又被康熙任命为贴身侍卫。康熙对这个文武双全的表弟非常赏识和喜欢，纳兰很快就成为了康熙皇帝身边最亲近的红人。贴身侍卫官阶高，收入多，荣耀和实惠并存，实在是个美差。从长远角度来看，因为跟皇帝关系密切，未来的仕途之路更是不可限量。然而对这个常人艳羡不已的美差，纳兰却偏偏充满了抵触情绪。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纳兰的不满呢？他和康熙皇帝之间又有着怎样的隔阂和矛盾呢？中南大学杨宇教授将带我们一起走进千古伤心词人纳兰性德的情感世界，为您带来系列节目《纳兰心事有谁知》第六集《幽怨从前何处诉》。
什么是真正的痛苦？我觉得人最大的痛苦是内心顽强执着于自己的理想，但是现实呢，又一次一次残酷地将理想毁灭。纳兰啊，就正是这样。在他进入仕途，迎来他事业最风光的时候，他反而感觉到比以前更加强烈的痛苦。那为什么外表越风光，他内心的痛苦越强烈呢？我们一起来看纳兰的一首词。这首词呢是《蝶恋花》。从时间上来看，这首词就应该是纳兰在他事业最巅峰的时候写下来的。可正是他在事业最风光的时候，我们看他的词里面已经流露出非常悲凉的情绪。词呢是这样写的：汀谷河山无定居，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与，西风吹老丹枫树。幽怨从前何处诉，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这首词里面有一个关键词青冢。青冢是一个地名，去过这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朋友可能就知道，在呼和浩特的郊区有一个著名的人文景观叫做青冢。传说呢，这就是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王昭君埋葬的地方，民间就俗称它为昭君坟。纳兰是在康熙21年的秋天，奉康熙的旨意出使西域的时候经过昭君坟的。王昭君本来是汉朝的一个宫女，当时呢匈奴呼韩邪单于到汉朝来求亲，汉元帝啊就把当时作为宫女的这个王昭君嫁给了呼韩邪单于。1000多年前昭君出塞，换来了汉王朝的长时间的和平。1000多年后纳兰他再次出使西域，目的呢也是为了稳定清朝的西北的边疆。这一年呢纳兰是28岁。那他这次出使西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等会儿会讲。这里我只强调一点，纳兰这次出使西域是作为康熙最贴身的最信任的侍卫身份单独奉使出使塞外的。那这里就有疑问了，既然纳兰是在他 肩负着这么光荣的使命，出使塞外，那为什么这首词里面反而流露出很浓厚的悲凉情绪呢？尤其是词的一开篇就说“今古河山无定局”，意思就是说，王朝它会更替，山河会变化。那么历史当中到底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呢？当年昭君出塞那样的辉煌的功业，到现在也只剩下了满目荒凉。所以纳兰的词里面这样说：“画角声中木马平来去，西风吹老丹枫树。”现在的昭君坟只能看到这个零零星星的木马来来去去，听到的呢是悲凉的画角的声音，看到的是深秋的西风啊，吹老了丹枫树。纳兰看到这样的情景就想起了什么呢？他说：“幽怨从前何处诉。”王昭君作为一位汉族女子，她当年远嫁塞外，尽管她带来了汉王朝的和平，但是作为一名女性，她内心是不是有很多无法诉说的幽怨呢？那现在的纳兰，虽然他也是率领金戈铁马浩浩荡荡经过昭君坟，那他心目当中为什么也有这么多说不清的幽怨呢？导致纳兰在事业最风光的时候反而产生这么浓厚的悲凉情绪的直接原因，或者说是根本原因，就是康熙赋予他的职业使命跟他自己的理想发生了强烈的冲突。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对比自己小八个月的表弟纳兰，康熙皇帝很是宠幸和关照，几乎每次出巡，康熙皇帝都会指定要纳兰随从护驾。按理说，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那是多少达官贵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但在纳兰留下的词里，我们却发现纳兰对如此荣耀和显赫的身份并不感兴趣，甚至充满了幽怨之情。西风吹老丹枫树，幽怨从前何处诉。在仕途亨达之时，纳兰为什么反而如此的心不甘情不愿呢？他和康熙皇帝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矛盾冲突呢？
纳兰跟康熙的第一次矛盾的碰撞就发生在康熙十五年。那这一年呢，纳兰是22岁。就在康熙十五年，文质彬彬的纳兰公子容若终于迈进了雄伟的紫禁城，来到了殿试的考场。在他面前高高在上端坐的是跟他同岁的表哥康熙皇帝玄烨，也是他从小就仰望就崇拜，但是呢从来没有过近距离接触的康熙大帝。这一回纳兰参加殿试是成功还是失败，他的命运啊就掌握在面前这个一代雄主的一念之间。那这回纳兰成功了没有呢？这一次殿试啊，纳兰成功了，而且是毫无悬念的成功了。在殿试的时候啊，纳兰是调对凯妾，书法求艺，读卷直视各官，闲叹一言。调对呢指的就是考生答题的这个考卷，而读卷官呢指的就是评阅这个考卷的官员。那在这次考试当中，纳兰分析事情啊议论很中肯，逻辑很清晰，大家都说哎，纳兰的这些见解啊比很多大学者还要高明还要中肯。而且纳兰还有一个长处，就是他那一手漂亮的书法既飘逸又很有力量美，让当时所有的考官包括康熙皇帝在内都觉得非常的惊叹。尤其是康熙皇帝拿到这个纳兰的试卷一看，也情不自禁的就点头微笑，所以他一笔一挥，纳兰高中2甲第7名，他在全国所有的考生当中他名列第10名。那应该说这个成绩那是相当不错了。所以殿试奏捷之后啊，明珠府来道贺的人简直是络绎不绝，踏破了门槛。那个明珠心里高兴啊，那嘴里都说哎呀过奖过奖。 这个荃子啊，才疏学浅，多亏当今圣上和各位的抬爱呀。那嘴里虽然这么谦虚，事实上啊，这个明珠心里是充满了一个作为父亲的骄傲和自豪。但是这个喜事背后啊，偏偏有一个令人觉得非常意外的一个变故。什么变故呢？这个优秀的进士啊，一般他有两个出路，要么呢是进入翰林院继续深造，要么呢是朝廷根据他的这个才能啊授予相应的职位。可是纳兰高中第十名之后，发生了很奇怪的事情。怎么奇怪呢？他偏偏没有等来朝廷的任何任命，纳兰就成了一个不干不尬、不明不白的这样一个新科进士。而且啊，这种不明不白的身份啊，一持续就是一年多。那这个事情就很奇怪了，大家想想看，无论是凭哪方面的条件，纳兰都应该是康熙首批考虑重用的对象啊。先不说他的真才实学，就算是他的父亲明珠，当时正好是康熙身边的红人，担任的是什么官职呢？是吏部尚书。全国文官的考核、升降、奖罚、任免，全都掌握在这个明珠的手里。吏部尚书这样一个高官，难道连自己的儿子的工作都没办法安排吗？他对自己儿子的工作还真的是爱莫能助。为什么呢？怪也只怪纳兰，他的名气太大了，大到让他这个做吏部尚书的父亲啊都没有办法来暗箱操作，神不知鬼不觉给他安排一个官当当。再说了，别人那里可能还好说，也不敢说明珠什么，但是有一个人那里说不过去啊，谁呢？康熙皇帝嘛。康熙对这个才华横溢的纳兰公子那印象可是深得很，而且我们知道康熙他可不是一个昏君，他的眼睛亮着呢，所以没有他的旨意，明珠他敢轻举妄动吗？所以纳兰啊，就这么不干不尬、不明不白的等了一年多。当然一年多的等待其实还不算什么，还有更加令人奇怪的事情在后面。什么事情呢？我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天意从来高难问啊，没有人知道康熙在想什么。纳兰一家人苦苦地等了一年多来之后，他们终于等来了康熙的任命。康熙皇帝啊，任命纳兰为三等侍卫。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的工作呢？清朝入关之后啊，设立了这个侍卫衙门，专门来负责皇宫的保卫工作。侍卫呢分为三种情况，一种呢是御前侍卫，一种呢是乾清门侍卫，一种呢是大门侍卫。他们工作的实质呢就相当于皇帝的保镖，也是我们俗话所说的什么带刀侍卫。其中呢地位最高而且工作性质最重要的呢是御前侍卫和乾清门侍卫。这两类侍卫呢是必须通过皇帝亲自严格的挑选，要经过极其严格的政审。纳兰呢就正属于这一类侍卫。按道理说这样一个任命那是光荣的不得了啊，那是皇恩浩荡的表现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按照一般惯例，如果进士进翰林院的话，比如说是授予一个翰林院编修的职位啊，他还没有三等侍卫的官阶高。三等侍卫当时是正五品的官阶，而且他的俸禄也要比一般的这个官员，比这个翰林院的官员还要优厚得多。所以大家都认为康熙皇帝破格受命纳兰为御前侍卫，那是天子用家的表现。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康熙皇帝对纳兰家族特殊的恩宠。
成为康熙皇帝贴身侍卫这一年，纳兰性德年仅23岁，血气方刚，风华正茂，在一般人眼里这实在是少有的美差。一方面这个工作有着令人羡慕的地位和收入，更重要的是他很容易受到皇帝的关注和信任，为以后的仕途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然而康熙皇帝的这个安排却令纳兰郁郁寡欢，实在高兴不起来。那么纳兰对这个美差不感兴趣的原因是什么呢？
根本原因 就是康熙的这个任命跟纳兰本人的事业理想相差太远。我们之前讲过，纳兰的事业理想之一就是做一个风流倜傥的文人雅士，所以如果把他安排进翰林院深造，那是最符合他的理想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中进士之前，纳兰就已经是很有名的学者和文人了。退一步说，即便不进翰林院，如果能够授予他一定的地方官职，那也能够实现纳兰参与这个治国平天下的这样一种使命，那也是符合他的事业理想的。可是当皇帝的侍卫意味着什么？说好听一点，三等侍卫是一个正五品的朝廷高官，说得不好听一点啊，侍卫就只是皇帝身边的一个奴才而已，就像一只只能这个弓着背弯着腰的一只虾。这样的任命又怎么可能让纳兰高兴得起来呢？别人可能觉得，哎呀，当皇帝的奴才那很荣耀啊，可是在纳兰的心目当中，还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呢？所以这样一个任命等于是将纳兰推向了一个矛盾痛苦的深渊，而这种矛盾纳兰还没有办法向任何人去倾诉。所以说纳兰跟康熙的关系啊，就以这样一种无奈的形式开始了，而且呢也由此开始了他们长达9年的朝夕相处。康熙啊跟别的皇帝不一样，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康熙皇帝不太安分，他不喜欢一天到晚就待在这个深宫里哪也不去，他喜欢到处去巡视。所以康熙16年纳兰走马上任以后，就开始了他这种非常忙碌的侍卫生涯。康熙18年皇帝到保定打猎，纳兰随行。19年康熙巡幸昌平这些地方，纳兰随从。20年康熙奉皇太后到汤泉，纳兰是随行护驾。9月又随康熙皇帝呢巡视荆棘这些地方。到康熙21年的春天，那皇帝呢东出山海关，到清朝的发祥地去巡视，并且还祭祀了长白山，纳兰也是随行护驾。那同年的9月，纳兰又奉旨出使西域。就算没有出巡，纳兰在内廷当值，他也是忙个不停。因为他既是皇帝的贴身保镖，又是皇帝的文学侍从，相当于他贴身秘书。纳兰的同事啊，有一段话来形容纳兰的这个工作性质。这段话呢是这么说的，他说纳兰啊，日事上所，所寻信无尽远必从，从久不懈亦谨，上马驰猎，拓工作霹雳声，无不重，或聚安沾湿，映照立就，上有指挥，未尝不在侧，无机微豪霸过。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纳兰自从当上侍卫之后，皇帝出巡啊，不论远近，必定指明要纳兰随行护驾。而纳兰呢，工作也很谨慎，很小心。据说他上马打猎的时候，这个弓箭拉得噼里啪啦响，百发百中。或者有时候啊，临时接到皇帝的旨意，马上就要印制作诗，纳兰呢，就骑在马上，立马就把这个诗写好了。让皇帝感到非常满意，所以皇帝随时有任何需求，纳兰都从不离左右，总能够在第一时间将皇帝的这个要求一丝不苟地做到。所以康熙对纳兰的宠幸啊，要远远地超过其他的侍卫。在这几年当中，康熙不断地赏赐给纳兰的像白金啊，这个名马呀，字帖呀，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宝贝是不计其数。纳兰越是表现得这么优秀，康熙呢就越舍不得他离开自己身边。所以啊，康熙不久呢又提拔纳兰为二等侍卫，后来又提升为一等侍卫。应该说纳兰这个时候啊，已经成了皇帝身边最抢眼的红人。如果凭良心说啊，康熙也不见得是只把纳兰当成一个奴才来看待。其实就在纳兰任侍卫的这9年当中，他的政治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纳兰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政绩，就发生在这9年当中。如果没有这个事件， 那纳兰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他就只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词人。可是正因为有了这一次事件，让这个纳兰的政治生命啊变得辉煌起来。这就是正史记载的，在康熙21年的秋天，纳兰性德奉使参梭伦诸羌。这一年纳兰是28岁。
在康熙皇帝的眼里，表弟纳兰和别的侍卫不同，他风度翩翩，才华横溢，他文武双修，恪尽职守，他谦虚谨慎，从无懈怠，因此康熙皇帝对他很是欣赏和喜爱。在纳兰担任贴身侍卫6年之后，康熙给他布置了一个特殊任务，更是体现了对这个表弟的重视和信任。这个任务就是出使梭伦。那么纳兰能够圆满完成康熙皇帝亲自安排的这个任务吗？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打开清明上河图，我们看到了北宋年间市井的繁华，仿佛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当年的大街上有什么买卖？店铺里卖的是什么？当年的人们吃什么，喝什么？读图，读一个王朝的市井风俗史。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清明上河读宋朝》，敬请关注。
奉使参苏伦诸羌，参就是窥视、考察的意思，诸羌就是指羌人活动的这个地方里面的少数民族部落。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苏伦是什么地方？有人说是在东北，有人说是在西北。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西北说。具体来说啊，梭伦应该是在今天内蒙古的，以内蒙古的索隆乌都克为中心，一直往西到新疆吐鲁番这一带的地方，就是当时梭伦各部落活动的地方。当时啊，负责管理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的中央机构叫做理藩院。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康熙皇帝没有派理藩院的官员去考察梭伦，而是派了自己的贴身侍卫纳兰去完成这项使命呢？纳兰这次参梭伦的目的是什么呢？根据清史稿的记载啊，纳兰这次参梭伦的目的是有所宣抚，也就是说他奉康熙的旨意要对梭伦的各少数民族部落呢进行宣抚，传达康熙的旨意。这里呢牵涉到一个大的一个政治背景，就是在这一年康熙刚刚平定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南边的这个叛乱平定之后，康熙因为他胸怀大略嘛，就开始着手处理北方边疆的问题。那在西北边疆，康熙他主要要对抗的呢是以噶尔丹为首的准噶尔部这一股反清的势力。康熙是采取了两步走的方案，他首先考虑的是和平宣抚，如果宣抚不成功，那再考虑进行武力声讨。所以纳兰这次奉使参梭伦的目的，很可能就是要去探亲梭伦各部落的虚实。因为梭伦这个地方当时一方面呢是受制于这个准噶尔部，一方面呢又很想归顺清朝廷，正是他们这个摇摆不定的时候。所以纳兰这次去呢，他就是秉承了这个康熙皇帝要宣威蒙古并令归信的政策。康熙啊很可能暗中授意了纳兰，你去宣抚去考察一下，如果这个地方的少数民族他们愿意归附清廷，那我们就和平安抚，如果他们敢发动叛乱，那么你就随机应变，用武力来声讨。所以纳兰这一次去是做好了文和武的两手准备的，他率领了数千人马浩浩荡荡地向西北边开拔。这一路长途跋涉，要越过高山，要穿过沙漠，这一路的这个长途艰险我们就不必说了。那我们大家可能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纳兰这一次宣抚梭伦的效果怎么样？关于这次纳兰参梭伦的结果， 我还是用他同事的一段话来说明一下。这段话呢是这样说的：康熙21年秋，奉使参苏伦诸羌到咸远，均践行极抵其谏，劳苦万状，足得其要领环抱。大家别小看了这段话，这段话呢表面上的意思很好理解，就是说啊，纳兰出使西域啊，路途又长啊，又艰险呀，那纳兰呢是不辞劳苦，日夜兼程，很快的到达了目的地，并且呢完成了出使的任务，足得其要领环抱。那这句话才是最关键的，就是说纳兰回来之后呢，把他这个出使的详细的情况向康熙进行了秘密的禀报。那问题是，他禀报的这个要领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是军事机密，所以史料的记载呢并不是很详细。但是我这里有个细节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什么细节呢？就是在纳兰这次参梭伦回来之后啊，清朝廷对待西北的准噶尔部的态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前清朝廷对这个准噶尔部的这股势力啊，是采取的姑息纵容的态度，但是纳兰回来之后呢，朝廷改变态度了，开始变得强硬起来。到康熙24年的时候，他甚至还下旨啊，处死了准噶尔部派在北京的噶尔丹的使臣。而与此同时啊，清朝廷对待梭伦，对待这些少数民族的态度呢，又采取了特别宽容的政策，甚至康熙啊还允许他们深入到黄河一带来进行游牧。大家看清朝廷这个态度的180度的转弯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啊，康熙皇帝得到纳兰的禀报之后，他心里有数了，纳兰他的宣抚的使命成功完成，这些梭伦的各个部落啊，他们也明确地表示要归附清朝廷，共同来抵抗准噶尔部。事实也说明的确是这样，就在纳兰参梭伦回来2年之后，梭伦就派遣了庞大的使团到北京来朝贡，宣布归附清廷。那梭伦这些部落安定好之后，清朝廷呢就解除了后顾之忧，开始大胆的去着手处理准噶尔部的问题。康熙皇帝呢是3次御驾亲征，最后呢是在康熙36年，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兵败身亡，那西北边疆呢也稳定下来了。所以说从纳兰圆满的完成这一次宣抚少数民族的这个任务，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康熙他没有派遣理藩院的官员去参梭伦，而是派遣了贴身侍卫纳兰去，这说明了康熙皇帝对纳兰的信任是非同一般的。第二点，纳兰单独奉使率领数千人马去完成这次出使塞外的使命，这也充分地展示了纳兰他本人的政治和军事的才干。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一段史料的时候，我心里就不由自主想做一个假设，假设纳兰跟他的父亲明珠一样长寿的话，那纳兰的政治成就可能是不可估量的，可能要远远地超过他的父亲明珠。当然很可惜，纳兰是没有等到那一天。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出使梭伦圆满完成了任务，纳兰的能力和才华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肯定，如果假以时日，他必将在康熙政坛崭露头角，前途不量。就在大家对纳兰的未来前程非常看好的时候，纳兰的心里却生出了一丝担忧和不安。当年的雄心壮志在侍卫生涯中一点点被消磨殆尽，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纳兰的忧郁？出使梭伦之后，纳兰又有着怎样的一番经历呢？
参梭伦回来之后呢，纳兰的侍卫生涯在短时间之内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同样我举几个例子， 他回京的第二年，也就是康熙22年，他再次护驾巡使塞外，一直到了这个古北口一带。到23年，他又一次护从康熙呢，到了古北口，7月底回京。那9月份呢，再一次随从康熙下江南。这样一个我们说转得跟陀螺一样的工作，这样的一种工作性质，让纳兰到哪里去寻求他心中向往的自由呢？虽然是升任了一等侍卫，但是纳兰觉得他做一个奴才的这样一种本质的身份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转变。纳兰曾经自己这样说，他说，我日睹龙颜之境，时清天宇之温，臣子光荣，于斯至矣。就别人都觉得皇帝是高高在上，不容易亲近的，而纳兰呢，他天天不离皇帝左右，能够亲耳听到皇帝的说话，在别人看来这是荣耀的巅峰了。可是纳兰自己，他对这种生活越是深入，他的外表越是风光，他内心的痛苦却越是强烈。他曾经啊，私下里给好朋友写信，信里呢是这样说的，他说，弟比来从事鞍马间，一觉疲顿，发已种种而直书如昔，从前壮志都已灰烬，昔人言身后名不如身前一杯酒，此言大是。这段话是什么意思？纳兰他说自己啊，自从当了侍卫以来，天天是鞍马劳顿，其实呢他心里是越来越觉得很疲惫很厌倦的。他说自己年华老大了，头发呢已经开始慢慢的就冒出白发了，而自己还得跟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一样，天天佩戴着这个兵器，寸步不离皇帝左右，少年时候的那些壮志到今天都已经被消磨得完全没有了。和古人说啊，身后的名声再大，还不如生前啊痛痛快快的喝一杯酒，这才是我向往的人生啊。那纳兰的这些幽怨这些牢骚，他当然不敢跟康熙说，也不敢跟自己的父亲明珠去倾诉，他只有跟他的好朋友才敢流露他这种真实的情绪。除了康熙对于纳兰的错误任用这个矛盾之外，纳兰的内心啊还隐藏着更深的一层矛盾。那这又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伴君如伴虎的焦虑。尽管他是皇帝身边最亲的人，但是皇帝心里在想什么，皇帝那种深不可测的心思，纳兰他也琢磨不透。在这种情况下，纳兰他的处世哲学那就是一句话，他的同事说他呀，姓周房不与外廷一事。也就是说纳兰性格特别谨慎，从来不参与议论任何朝政大事。而纳兰自己也说，他说我成天跟在皇帝身边啊，惴惴有邻旅之忧。什么意思呢？他说我就时刻好像是站在这个万丈悬崖的边上，我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摔下去，摔得粉身碎骨，万劫不复。别人可能对他这样的荣华富贵艳羡不已，而纳兰自己说自己总是齐齐于富贵而以贫贱为可安者。他的朋友都知道，纳兰认为啊，与其这样富贵这样繁华，但是呢成天是心惊胆战朝不保夕，那还不如身处贫贱，但是呢还可以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那理解了纳兰的这样一种矛盾，我们就更能够理解纳兰他的幽怨哀伤了。为什么在那些本来应该是充满大漠雄风的边塞词当中，纳兰都流露出那样一种苍凉的凄怨的这样一种情绪呢？比如说我们开头讲到那首词《蝶恋花》，金谷河山无定曲，就是他在侍卫生涯的巅峰当中所作的。但是我们读这首词的时候，反而是为这样一些词句所感到震撼，比如说满目荒凉啊，再比如说幽怨从前啊， 再比如说一往情深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几年在官场的这个摸爬滚打，纳兰对于人生，对于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他说金谷河山无定局，这个历史的沧桑变化，王朝有新王，山河有更替，那人生当中到底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呢？在纳兰看来，永恒不变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他所说的一往情深，就是内心的至情，这才是永恒不变的。那这种至情其实呢，也是对于人生的一种悲悯的情怀，是对人性的一种深刻的关照。所以在纳兰看来，再辉煌的功业，它都会被历史的烟尘所掩埋，而只有人的精神才是可以超越时空，才可以永垂不朽的。所以我们看到纳兰在他进入仕途的时候，跟君王产生的最近距离接触的时候，他更加强烈和深刻地体会到了理想跟现实的矛盾。纳兰能够从这种人生的矛盾当中解脱出来吗？那在他以后的矛盾人生当中，他的命运还会发生怎么样的改变呢？下一集啊，我们再继续品读纳兰的精彩人生。谢谢大家。
纳兰性德身边紧紧团结着一群汉族文人，他们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骄人的财富，更没有炙手可热的权势，他们大多两袖清风，浪迹江湖。然而出身豪门的纳兰却不顾民族差异，门第悬殊，与他们结成生死挚友，演绎出了一段又一段感人至深的友谊佳话。纳兰对朋友为什么会如此倾心相待？为了友谊，他又留下了哪些令人感动的传世佳作呢？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纳兰心事有谁知》第7集《身世悠悠何足问》。